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0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姆兹海峡扣留两艘英国邮轮后，谴责伊朗总是制造事端。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上回答美国之音问题时说，我听说是一艘，我们听说是两艘，我们将与英国合作，我们与英国没有书面协议，但我认为我们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协议。据伊朗武装部队这个分支警卫队说，伊朗海事当局因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邮轮不遵守国际海事规则而要求将它扣留。该邮轮当时正驶往沙特阿拉伯途中，被身份不明的小型船只和直升机接近后向北驶向伊朗。船主表示无法与该船取得联系，船上有23名人员。英国官员表示，第二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英国邮轮也在星期五被伊朗部队短暂扣留，船主证实该船已经获释。英国官员谴责扣留这两艘邮轮违反了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方官员通话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来自中国的迹象表明双方官员有可能很快恢复面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等中方官员通了电话，就恢复贸易谈判进行磋商。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姆努钦部长与中方官员通话进行了很好的交谈。特朗普还对记者说，中国近30年来最糟糕的经济产出数据可能推动贸易谈判向前发展。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创19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纪录。特朗普认为，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是卓有成效的。美国国会三位重量级参议员星期四再推出一项法案，禁止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从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清除。他们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米特·罗姆尼、马可·卢比奥、苏珊·柯林斯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还敦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类似条款写入2020年度国防开支法案。他们提出2019禁止华为法案，要求在商务部长确认华为不再是国家安全威胁之前，禁止将华为从实体清单中清除。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反驳了有关北京对新加坡华人施加影响力的报告，称这是歪曲事实的指控。美国智库詹姆斯基金会上个星期二发布这份报告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将中国人的身份强加给新加坡，以便新加坡更紧密地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利益保持一致。这份题为《中共在新加坡政治影响力运作初步调查》的报告说，中国利用其文化组织、宗像会馆、商会和中文媒体等，将触角伸向新加坡华人，引导社会舆论和政策走向。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气温高升，预计周末气温将攀升到破历史记录。有关部门警告告诫民众要多喝水。气象预报说，星期六一些地区可能进入历史最高温，超过87万美国人生活在这些受热浪影响的地区。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 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 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it is my pleasure.
我们现在分段听课文。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 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 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 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Ah!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她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 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各位听众，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方官员通了电话，进行了很好交谈。来自中国的迹象表明，双方官员很可能恢复面对面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中方官员通了电话，就恢复贸易谈判进行磋商。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姆努钦与中方官员通电话，进行了很好的交谈。特朗普还对记者说，中国近三十年来最糟糕的经济产出数据可能推动贸易谈判向前发展。美国国会三位重量级的参议员星期四再推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从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中清除。他们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有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还敦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类似条款写入2020年度国防开支法案。他们提出2019禁止华为法案，要求在美国商务部认证华为不再是国家安全威胁之前，禁止将华为从实体清单中清除。星期五，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驳斥了有关北京对新加坡华人施加影响力的报告，称这是歪曲事实的指控。华盛顿的智库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星期二发布这份报告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将中国人的身份强加给新加坡，以便新加坡更紧密地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利益保持一致。这份题为《中共在新加坡政治影响力运作初步调查》的报告表示，中国利用文化组织、宗乡会馆、商会和中文媒体等，将触角伸向新加坡华人，引导社会舆论和政策走向。报告作者萧其良进一步指出，商会是新加坡为中国利益最大最强大的游说集团，代表亲中国立场游说新加坡政府。萧其良目前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经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任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星期五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份中英文声明，称该报告内容荒诞，但用心很明确，这是离间两国人民的感情，阻碍两国的正常交往，这位发言人写道。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气温升高，预计周末气温将攀升到破纪录的水平。有关部门警告民众要多喝水。气象预报说，星期六一些地区可能进入历史最高气温，超过8700万美国人生活在这些受到热浪影响的地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气温预计将达到43.3摄氏度。气象学家说，在短时间内，华盛顿的气温将和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一样炎热。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格雷格·卡宾说，这次热浪将是短暂而灼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姆兹海峡扣留两艘英国邮轮后，谴责伊朗总是制造事端。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说，我们听说是一艘，我们听说是两艘，我们将与英国合作。我们与英国没有书面协议，但我认为我们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协议。据伊朗武装部队的一个分支警卫队说，伊朗海事局因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邮轮不遵守国际海事规则而要求将它扣留。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似乎抛弃了韬光养晦，转而把重点放在有所作为上面，更多的动用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其结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那么现在就连香港的局势也有失控的危险，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外交四处出击却为何反现重围？在国力日益强盛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什么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更糟糕？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来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19大的这个工作报告上表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正在深入的展开。他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表示，倡导这个构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他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但是习近平所描述的这种外交布局与目前这个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么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目前是两国建交以来最糟糕的，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呢，因为华为和孟晚舟案而陷入低谷，中英关系也因为香港问题急剧恶化。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近呢稍微有所改善。我想先请教人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您认为中国的外交局面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这种相当不利的一个局面？
自19大以来，中共当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也并不是毫无斩获，不过更多的是招致了抵制和围堵。所以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处境要比江湖时代更为不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那么就像平常大家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很大原因也在于中共的内政。因为和中共这个全面推进大国外交的同时，中国的内政也有最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全面的这个像回归这种所谓经典的这个集权主义，包括恢复这个个人独裁、终身制等等。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使得国际社会，当然首先是西方国家，他们不得不意识到，中国并没有像他们原先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变成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参与者。相反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增长，中国呢倒变得是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这个越蛮横。那么因此呢，它在国际社会上它起的作用呢，那就不是一个参与国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这么一个负责任的角色，而是一个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破坏者。所以这么一来呢，就不能不引起这个西方，首先是西方国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种抵制啊。你看，不久前就上周吧，上周三，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这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这个科尔奈的文章啊。那说起这位科尔奈，我想他在中国是大名鼎鼎。就像吴景莲讲过，吴景莲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最值得铭记的外国经济学家，非科尔奈莫属。他这个科尔奈他是匈牙利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早先就写过一本这个《短缺经济学》，可以说是共产国家转型经济学的一个泰斗人物。他的很多书在中国都翻，他的大概有9本书都有中译本， 另外，现在在中国这个活跃的一些政界、商界、学界的一些特别一些经济的官员、经济的学者，很多是他的极门弟子，有的是他的私塾弟子啊。那么这位这个柯尔丹，他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惊人转变负有责任”，啊，他主张西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必须要求遏制北京。他一开始就提出来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他们并不满足于就使中国只是成为一个多极世界中的主导力量之一，而是要成为全球的霸主。嗯，他特别谈到中国各方面的这个变化，谈到说当年邓小平那还是白猫黑猫，无论姓氏姓资，而到了习近平呢，那就是要恢复这个个人这个独裁，恢复终身制，全面的回归这种经典的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包括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了，就很关注在经济方面，在各个在企业啊，在公司啊，包括私人企业都建立起党组织，加强对这个企业的控制，然后也谈到其他各个方面，那么总的来说呢，他就对这个今天的中国的变化是感到非常的忧虑，就，而且他就特别，因为他过去曾经积极的参与过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当时是中国最重要。最有名的这么一个羊羔餐啊，他就表示忏悔，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成为今天这么一个怪物。他借用一个雪莱夫人那部小说，弗兰肯斯坦那讲的，就人类发明了一个机器人，结果这个机器人呢反过来要统治人类，要毁灭人类。那他就说的，由于西方的帮助，包括他本人在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积极参与，出谋划策，反而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怪物
是，对，
所以他坚决主张要对中国要实行围堵，要实行遏制，提出很多。那么因为这种话出自于科尔奈之口，所以他意义格外大。本来《金融时报》它有中文版的，它一般特别涉及中国的文章，它都有中文版上都会有中文的译本，可是这篇文章呢一直没有中文本。可以想见的，这个对，因为这个英文这个中文版的《金融时报》，国内是不翻墙就可以看到的，那么他封锁这篇文章，我想他的当局的目的当然他的用意当然也非常清楚。那可见呢，你从这么样一个人，曾经是一个那么热心、那么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对中国看法的这种重要的这种这么重大的一个转变。你就可以想见，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在对外方面陷入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所在了。
好的，那么张先生，我想请教您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外交一方面在积极的进取哈，四处出击的同时，又陷入了目前这样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其实刚才胡先生也提到，其实中国外交也不是说没有斩获的。我们看到习近平其实也推出了什么“一带一路”的倡议啊，也创办了这个亚投行，还有就是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举行了多次这种大型的这个国际峰会哈。其实但是呢，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中共自己的这个外交战略的失误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回顾啊，这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有这种就是称霸全球的冲动。从那个时代就是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就是要颠覆原来的世界秩序。然后你听国际歌也是如此啊，这个 international 一定要实现啊。那这些呢都带有这种就是统治全球的这种冲动。而在这个十月革命，这个俄国这个革命胜利以后，实际上第三世界就开始了在这个全球的布局，包括对这个在中国这个建立中共这么一个党组织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分部，最后呢他也取得了在中国的成功，而且呢他还在二战之后建立了这个华沙条约组织，然后呢开始了一个冷战时代。所以冷战时代苏联和美国的这个军备竞赛，然后加上华沙条约组织，加上京沪会， 啊，这个呢，它自成了一个系统，而且呢，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这个竞争和对抗。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在掌握政权以后的壮大。因为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讲，就是说亚洲的事情，将来就由这个中国的同志们负责了。所以毛泽东呢，理所当然的就把亚洲看成他自己的领地。那么中国出兵干预了这个朝鲜，然后呢，又在这个全世界输出革命。文革时期，我们看有大量的所谓毛泽东主义的组织或者是共产党在全世界出现，而且呢，他和这个苏联来争夺话语权。当然，这个失败的范例就是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本来是想夺取政权的，最后被消灭了，印尼共产党被彻底的这个打垮了。然后呢，就是成功的范例就是在柬埔寨，建立了一个这个红色高棉政权，一个反人类的，这个完全没有道义的这么一个政权。那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建议，然后呢结束了就是所谓对外的输出革命，这个时候告一段落。但是你要看到，就是这种思潮后来又随着这个经济冷战结束以后经济的全球化，这种思潮又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这一次这个不再是那种穷的输出，不再是武器的输出，而是资本的输出，将来在全世界建立这么一个新的秩序。那这个呢，也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失误所造成。我觉得中国利用了 WTO， 在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它获益巨大，而且它迅速的成长，这个终于成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现在它越来越暴露出就是要跟美国竞争老大的位置。但是呢，中共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专制制度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还是依旧。所以呢，他这个称霸的雄心呢，其实是搭上了一个全球化的便车，他原来可能就有这样的冲动，有这样的这种基因，这种基因呢又被重新激发起来，而且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迅速的成长了一个怪胎。所以呢，你看这个"一带一路"其实是过早地暴露了他的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地缘战略意图，结果呢引发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警惕，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陷入重围也是必然的。
好的，胡先生，我们刚才听到张玉房先生说，就是说是中国目前成为这样一个怪物呢，不光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失误，同时也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失误哈。谈到这个问题，美国的不少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个就是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来讲呢，主要是因为中国过早的放弃了这个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是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谢舒立此前接受我的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美中关系中的这个困难和紧张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一个转变。那么胡先生，您认同谢舒立的这个看法吗？
我觉得谢舒立的说法还是很有根据的。一来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确实是个转折点。另外呢，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在南海问题上的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采取的措施，那也可以视为中国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性的行动。关于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当年就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国内一个网站就有人贴出这么四句话啊，他就说的很有意思。他说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那他的意思就是1949年中国夺取政权，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所以当时毛泽东的话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社会主义搞了30年呢，搞了一塌糊涂，结果大家就要搞改革，叫引进资本主义，所以就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嗯，可是到了1989年啊，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那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了中国、越南、古巴、北朝鲜这么几个国家了，其中中国当然唯一的大国，那看来要撑起社会主义这个门面，那只有靠中国了，所以就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到了2009年，也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包括西方很多西方国家经济都遇到很大问题，据说呢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所以才有了这个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么一种说法。那个我们记得呢，在2008年的夏天，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到美国来，和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见面，他就对保尔森说，他说你们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但是看看你们现在的经济制度啊，搞得这么差劲儿，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向你们学习的啊。那保尔森呢，他后来把这段计划话写在他的回忆录里头，他就认为呢，2008年是个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中国就变得越来越自信，而美国呢，对自己的体制呢，就越来越多的怀疑等等，所以2008年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另外呢，就是南海问题，我们这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不一样，因为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都是老问题，而南海问题是个新问题，中国政府在南海就是人工造岛，那本身就表明了他试图把南海变成中国内海，而且呢，以南海作为一个通道啊，打向这个打开这个通往世界扩大这个对外扩张的这么一个出路，这么一种意向，所以南海问题这个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使人感到这个使这个国际社会不得不感到中国他那种要试图在世建立这个首先是地区霸权，那继而可能还要试图想成为这个全球霸权的这么一种的企图心，这都是造成了这个西方社会对这个中国改变看法的一些这个标志。当然，就像更重要的呢，我想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实际上中国内政的变化是更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作所为，使国际社会抛弃了过去那种以为中国会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之负责任的一个成员，中国也会走向自由民主这么一种期待，而意识到呢，伴随着中国这么一种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崛起。那我们人类面临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峻的对普世价值的严峻挑战，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根本性的。
好，那么张先生，您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吗？就对于中美关系交恶的一个根源，您怎么看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利益上的冲突，这个当然这个背后有意识形态的背景，这个中共向全球来推广它的中国模式，并且呢把这个呢作为这个未来就是全球治理的秩序的一种方案，这个就导致就是说到底谁会来主导这个全球治理，那当然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讲的陷入所谓休息地的陷阱，当然这只是一个很通俗的说法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这样。谢谢。
好，我们看到有些网民对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发表一些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工禅觉的这个网民说，所谓的新时代实质上是习近平回归马列毛主义的旧时代，与当今整个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其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从宏观上看是共产党政权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国家的天然仇视，终将除之而后快，那么遭到抵制和围剿是必然的结果。另外叫李忠本的网民说，中共在外交上具有的特性就是毛泽东的所谓虎气和猴气，在印的时候就是在共产原教旨的定义下，迟早要和自由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巅峰对决，软的时候就是采取实用主义的韬光养晦，能骗就骗，赖过一时记一时，如同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猴气，那么对此自由世界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否则悔之晚矣。 好，我们接着进行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看到，就中国官员总是在说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请教胡先生，对于北京所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主要是跟中美关系交恶有关？
我想所谓北京方面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只是指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是指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那么也就是中国会成为将成为一个世界第一、世界老大，这种话早先西方人也就讲过。2009年，英国的一个学者兼记者，就是马丁·雅克出版一本书，题目就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没落》。2012年呢？原前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当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章就说到，说我们很快就会来到这么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这些年来呢，中共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也不少人就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几年前，中信公司还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40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你不管是100年大变局也好，200年也好，400年也好，它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无非就是说西方统治世界、主导世界的这个时代已经要过去了啊。那未来将是中国主导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第一强国。它表明都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呢，而且这里头也包含着。就是说，所谓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行将过去，未来呢将是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方案，或者说所谓中国文明主导世界，它都表明了这么一个意图。这个我觉得你从那个中共的，特别是一些学者的讲，他们会比一些官员讲的，就是更清楚、更明白一些。我就想都能读出这么一种含义。
张先生，我个人。看到哈，就是当中国在谈到这个遇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我更多的看到是一种它的一种危机感。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就是导致就是中国目前面临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话呢，实际上是今年六月，这个中共的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他就是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他这里倒是并没有说这个中国的危机，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自信。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中共的御用的这个专家呀、智库啊，也在用各种方式解读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他们提出来的理由呢，主要说一个是世界政治格局变了，就是现在可能要非西方化、多极化了，这个大国博弈的关系和战略都变了。还有的是说全球化进程变了，就是这个认为一些大国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那这个当然可能就是指美国了，现在美国有一些孤立主义的倾向，这个走单边主义，这些呢可能会得罪不少这个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所以呢现在呢出现了就是一部分这个工业发达国家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另外呢美国方面呢强调单边，那这些呢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科技产业，
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实业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实业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实业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经济降速，贸易战能否给中国换股。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